经本191面，191面第二句看起，这个小科就是顺节，这个那么这个文呢，在188面188面第一行最后三个字看起那么只有两句，故圣人利剑垂下射教必有犹疑这个三句12个字。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地方。是利剑之言，借周易语。就是利剑大人他这个里头有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比是指周易这部书就是我们常讲的易经。乾卦95之爻是人君登位之象。文言，这个文言是孔夫子做的。就是孔夫子对于易经的注解乾坤文言。那么孔子对于这个易经64卦最初的2卦，就是乾卦与坤卦了，注得非常的详细他这个注解我们称之为文言。那么注解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飞龙在天，利剑大人。这言飞龙在天者，这个下面是大师的解释。孔老夫子只有这两句话飞龙在天者，大人造也。这个造就是治的意思，是治者人君之于位者，位也。大人者圣人也，圣人于天地合其德，于日月合其明，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此为人也。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解释那么这个里面义理都有相当的深度。那么现在人的观念所谓的意识形态跟过去不相同如果我们用古时候这个5000年的传统来讲呢，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反传统如果这5000年的传统是个顺序的话呢，今天是脱序了因此我们读古圣先贤这些东西每每会抗拒会认为这个思想是落伍的，是专制的，是不民主的会产生呢这种概念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历史文化呢没有法子接受那么这是今天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那么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动乱是正常的因为从一个意识形态 转变成另一个意识形态必然的现象。那么这种说法呢，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但是这一个转变的阵痛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阵痛期的程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子的，这也很难说。那么这易经呢里面所说的是我们中国古人理想的政治制度，跟现在人的想法不相同。我们就研究这个几句。这个利剑呢，是古时候天子即位，人君登位之下，就像我们现在这新的总统就职大典，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古老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国家没有像现在复原这么大。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我们根据《论语》《孟子》里面所记载的，大国也不过是100里而已。这个100里嘛，我们就算它直径吧，也没有太大。像台湾这一块土地，就可以建立好几十个国家了。所以从前一国，只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乡、一个镇，还不到一个县。那个国君呢，就是诸侯。所以在周朝时候，有800诸侯。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部落。就是部落。那么他一个部落，他有组织，他也有一个领导人。那么周天子在那个时候，就像联合国的盟主一样。他自己的国土也不大，也是很小的。但是其余的这个国家的国君呢，对于他都很尊敬，听他的教化。关系只有如此，也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以前这个诸侯对于天子的可以说是这个象征性的，就是3年一朝。去觐见呢，周王，送一点土产，送点礼物，那叫进贡。这贡品就是土产。那么3年一次，关系就是如此。周天子对于诸侯呢，就是颁布立法。这古时候的立法是统一的，奉周朝时候的，奉周天子的正俗。就是立法了，统一，用这个周的立法，这是那个时候的政治的状况。因此领导的人呢，可以说都是相当的贤惠。都能够明理。说实在话，很少像西方人那种古时候帝国这种独裁专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独裁专制的帝王很少见。凡是遇到这样的暴君，大概在位都不会太久。绝大多数 确实像古圣先贤所讲的仁王啊，都能够仁慈爱国爱民啊，爱护中国文化啊，将自己的文化发扬光大啊，不像现在，现在可以说把自己固有的这个文化全部舍弃掉了啊，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最可悲的现象啊，就是清统一中国啊，政权是在满清人手上，满清人还是用中国文化来统治中国，到最后满清完全被中国同化了啊，现在诸位如果是到东北去旅游啊，满人都变成汉人了，说中国中国话啊，说中这个用中国的文字啊，他们自己的文字没有了，满洲话也没有人会讲了啊，完全被同化了。他能够享国260多年，人家是积德了啊！如果不是末年慈禧太后啊胡作妄为啊，专制跋扈，给诸位说，到今天恐怕还是大清帝国啊，清朝灭亡是灭亡在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良心话，但是那个时候来不及了。临死的时候有一句话交代后人，女子最好不要专政。她临死良心发现，但是那个时候气数已尽了，来不及了，没法再挽救了。如果她早要觉悟的话就好了。所以我们读古圣先贤呢，要晓得那个时候的这个政治制度这个生活的状况。是燕飞龙在天者，大人造也。这个造就是达到极处极处就是人君之于位也。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如果他要不在位，他没有法子为人民服务，没有法子发挥他的才能，那么要给他什么位置呢？要给他这个国家领导的位置使他能够发挥他的长处为全国老百姓服务君是一个国家最高的地位，就像现在的总统一样从前选贤与能是帝王来选定现在选贤与能是平民一般老百姓来选老百姓认为这个人不错，我们大家选他出来做事实在是这个责任呢是全民来负从前帝王选择一个集成的人，那个责任是他负，所以中国古代尧舜禹汤都是自己为全民负责任尧选舜舜选禹实在讲都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到陈汤之后 该才变成什么？选自在自己儿女当中啊，选拔，变成家天下的制度，啊，家族的制度，啊，可是他的儿女也要认真去培养，啊，在国家这个道德学问最好的老师来教这些小孩，小孩真正有优秀的选拔，作为继承人。啊，中国这个家天下是从夏禹开始，啊，禹王的儿子实在是好，啊，实在讲的说，从这个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了，禹王这儿子起是真好，也是全民拥戴，啊，可惜呢，他是禹王的儿子，那么从这个选了之后呢，就一直在自己啊子孙里面呢去选择了。以前不是这样，是在全国老百姓里面选这个优秀的人才。那么这是中国这个君主的来源啊，人从哪个地方选拔的？虽然这个国家的元首啊是从子弟里面选拔出来的，但是地方上的官员实在讲呢，是由这个帝王啊选择的，啊，他来选择。啊，平民里面有优秀的、有才华的，地方官员要选举。啊，所以中国汉朝选举制度啊。就确定了，就相当完整了，啊，称为啊举孝廉，举就是选举，啊，选举什么样人才国家来培养呢？选举孝廉这两个条件，啊，孝顺父母，啊，一个孝子，他做事情啊一定是小心谨慎，不会做坏事。啊，做坏事什么呢？遗羞于父母，父母没有脸面见人，啊，所以国家要任用这个官吏要什么人？都是孝子，啊，不必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他，啊，用什么样的力量来约束他呢？用孝道，用这个力量来约束他，啊，他每动一个念头，每做一桩事情，都想到我要荣宗耀祖，我这个事情做的，我的父母、我的祖先，啊，很有荣耀，很有面子，大家都很尊敬，啊，他考虑了这一种，啊，所以选呢，选孝子，啊，第二个条件廉洁，廉洁不贪污，啊，做事情能够奉公守法。啊，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诸位如果翻翻二十五史，你就晓得，这个历代的忠臣孝子啊，确实廉洁。啊，所以选拔人才是选拔这些。啊，一个地方官员，啊，地方首长，我们现在讲县市长，啊，他从前这个政绩。政绩的第一条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是政绩的第一条。啊，如果三年当中都选不到一个人才，他那个官呢就会被免职了。啊，三年当中你治理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能替国家推选一个人才出来，说你这个官就不要做了。啊，所以这个政绩里面是第一条啊。就是举孝廉，啊，替国家选拔人才。如果这个人才确确实实是优秀的人才，这个选举的官员呢，接受国家最高的奖赏，啊，所以是敬贤受上赏，啊，国家最高的荣誉，啊，颁赐给谁呢？是替国家选拔人才的那个人。啊，比如说台北市长，啊， 选取一个真正优秀的年轻人啊，送给国家来培养啊，将来这个人确确实实为国家为民族造福，这个国家第一等的荣誉要颁给这个市长啊。为什么？他选拔出来的啊。那么这些人的选拔，也许人觉得他也许会有私心呢、啊。啊，这个事总是免不了的。啊，虽有私心，他真正是人才，因为选拔出去之后，他要送到太学里面受教育，还要受许许多多人考试。如果选拔不实，你所选的这里头有舞弊，那还要受行政的处分。啊，从前多半是要受刑事处分。啊，因此自己真正是孝是廉，他选拔也相当公正。啊，何况这些人都是读圣贤书，啊，有道德有学问，啊，真正是以道德学问呢来从政。啊，所以古时候讲啊，学而优则仕啊。仕就是今天讲的从政，学而优则仕。做官做一生，告老还乡的时候两袖清风，很多的时候晚年生活都很困难。为什么？他没有贪污啊。他所得到的是国家的俸禄，给他的俸禄，而且这个俸禄很多人呢自己生活还过清苦，多余的帮助别人啊。像我们在历史上读到范仲淹，这是我们印光大师非常赞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孔老夫子啊，第二个就是范仲淹啊。他说的话有根据，孔老夫子的后代到今天孔德成，大家对他还是尊敬啊，不但中国人尊敬，外国人也尊敬啊。他到美国，人家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好，美国人对他特别尊敬，特别礼遇啊，沾祖宗之光啊，祖宗之德大了啊，传到今年2500多年，家业不衰呀、啊。你想想看，这个德积得多大啊。范仲淹宋朝的宰相啊，也一直到民国初年800年家道不衰，代代都有贤人、啊、都受人尊敬啊。第三位是姓叶的，叶状元，是清朝初年的，这个名字我忘记了，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有啊。一直到民国初年300年家道不衰，但是积得大德啊。通常一个人家的时候能传三代就很少啊，啊，他们家能够传70代啊。凭什么？凭道德啊，凭学术，这是学而思则优啊。啊，这个学而优则仕啊，则从政啊。这是我们中国过去从政是哪一类的人啊。我们看看外国的这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相同，文化不一样，道德水准也不一样啊。外国政治可以说是民主啊，民主政治这个竞选是要钱的，读书人有道的人没有钱的，从此以后就不要从政了啊。这从政治舞台上完全下来啊， 岸上一批什么人呢？商人，做生意的，有钱。商而优则仕，生意做大了，有钱，可以去进献了。啊，在政治上，商业政治，啊，商业政治有的时候不讲道德，讲利害。啊，这个道，这个政治的品质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不要说优劣不相同了。决定不相同。如果再变质，啊，这个社会也有所谓黑社会，黑社会这些头目老大，他也有很多群众，啊，那群众选举嘛，群众靠票选的嘛。如果这些人在选上的时候，那就是黑而优则仕。那个时候，老百姓就可怜了。哎，这个政治的品质啊，比那个商人还要不如。啊，商人只是赚你的钱，还没有害人，很可怕了。啊，所以我们想想，从前念书人啊，有道德，他还有一点责任感，替老百姓选一个好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他还有这个观念。这民主。实在讲很难呢，啊。我们今天台湾实施民主，啊，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自由今天是世界第一。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像台湾这样民主的，啊，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民主脱虚了，啊，这个民主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啊，什么样灾难呢？叫全世界的人瞧不起我们。啊，我这次从美国回来，有一天简居士给我谈了一番话，谈了一次话，我觉得他很有见解，很难得，很不容易。啊，他给一些朋友们说。我们政府的官员、院长、部长，啊，政府的首长，在立法院被这些立法委员直着鼻子有意侮辱他。他问问他的朋友：“你们还瞧得起政府首长吗？”啊，他的朋友们摇摇头：“瞧不起。”哎，当然瞧不起。老百姓瞧不起政府首长，那么现在大众传播非常的快捷，这个画面立刻遍布全世界。那个外国人还能瞧得起你政府首长吗？瞧不起了，瞧不起我们到外国去拿的中华民国这本护照，人家瞧不起你。啊，外国人为什么瞧不起呢？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为什么日本人护照那么值钱？哎，你看看日本人对他这个政府官员，老百姓对政府官员没有不恭敬的。啊，你老百姓对于你们政府官员尊敬，外国人看到要尊敬。啊，人一定是自如啊。而后人入之啊，国家也是如此啊。大家都是为全民的福祉着想，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谈呢？啊，为什么态度不缓和一点呢？一定要用这个火爆的场面把我们自己国家的形象毁掉。啊，谁吃亏呢？全民吃亏。啊，他自己也吃亏。啊，所以我们可怜呢，到国外的时候没有地位呀。啊，在国际上讲老实话，我们台湾护照还比不如共产党的护照啊。 这是灾难的根源啊！所以这个灾难是全民的灾难，是全民负责任啊！为什么呢？我们这张票投下去负责任，全民负责任啊！正是《法华经》上讲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啊！但是这是众生的共业啊！李老师临走之前讲，就是佛菩萨神仙到这里来啊，都治不好了，都没有法子，束手无策啊！他告诉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告诉我们一条生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除这个之外没有希望啊！人君是仁慈的领导人，他今天就位啊，那么这是我们称之为大人啊，大人的定义底下有四句啊，这是大人的定义啊，大人就是圣人啊，所以中国人从前读书就读书志在圣贤啊，读书志不是在做官，不是在发财啊，是习圣习贤，是以这个为教育的目标。我们今天教育目标不是造就啊圣贤的人才了，目标不在此地啊。所以从前这个教学的目标是圣贤君子啊，君子是最下面的，君子上面是贤人，在上面是圣人的啊，这是教育的目的啊。现在我们的教育这三个目的都放弃了啊，圣人与天地何其德啊，这个高实实在在是高啊。我们想想听，想想大地，天是乾德，地是坤德，天地养育万物啊，圣人的心胸跟天地一样，对一切万物没有分别心，清净平等慈悲啊，这个称之为大，这是真大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就是这个意思啊。与日月合其名，名是讲智慧，前面是讲他德行的本体跟天地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情见啊。所以实在讲，前面一句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住，天地之德啊，名是智慧啊，智慧像日月一样的光明底下两句是讲他的德用，于四时合其序，这就是讲他的一切 言行动作顺乎自然，一丝毫不勉强，他能顺乎自然啊。那么在政治上就顺乎民情啊，老百姓喜欢的他喜欢，老百姓不喜欢的他也不喜欢啊。所以他推行的政治是人治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不会违背民情的啊，就像四时春夏秋冬秋冬啊这个顺序一样，不会颠倒，不会错乱，不会失时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应该要怎么做法，他活活泼泼，他不呆板啊。他所守的是原理原则，他的做法活活泼泼，这是大人，这是真正有智慧的啊。与贵神和气吉凶啊，这条现在人不讲了啊。其实真的确实有贵神啊，吉凶祸福啊与鬼神确实有关系啊。所以中国从前社会秩序啊，我们用现在的名词讲社会秩序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祭祀啊。祭祀以什么为主呢？以鬼神为主。鬼神不是指一般的鬼神，是指自己的祖先啊。注意要记住，儒家书上啊，十三经里面讲的鬼神通通指自己的祖先啊。论语上讲啊，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那是八戒，就是不是你自己的祖先你就祭祀他，那你是八戒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啊。所以祭祀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啊，这个是对的啊。那么山川神祗是神祗，这个不是自己祖先啊，那是属于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由国君地方官员他来代表祭祀啊。我们平民不祭祀，平民只祭祀祖先啊。所以五礼里面祭祀是吉礼，就吉凶之吉 啊。这就是与鬼神和气吉凶啊。那么在全世界，可是中国民族是祭鬼神的民族，就是拜祖先的民族啊。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没有。如果说中国有宗教，什么教呢？拜祖宗教。中国人相信拜祖宗教啊。中国没有别的宗教啊。道教虽然是在中国发生，那是以后期的产物啊。中国人不大对宗教没有什么大的兴趣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是教育才被我们中国人接受啊。如果是宗教在中国不太容易发展啊。所以基督教唐朝时候传来一直没办法发展，因为它是宗教，中国人对宗教兴趣不大啊。那就是中国人读的书多，中国人明理啊，不会迷信，不会盲从啊。那么祭祀还有一个很深的教育意义，就是提倡孝道啊，孝亲尊师啊。啊，这个是教育里面的大根大本啊。从前人如果不孝顺父母，换句话，这个人在社会上不能立足 他找不到工作，不，没有人会用他，听说这个人不孝了，换句话整个社会也遗弃他，你说这多可怕啊！不孝也要装出孝来，哎，他这日子才能过得下去啊。啊，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法律上啊还有一条叫侵权处分啊，我小的时候还记得有这个印象，好像是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废除的啊。什么叫侵权处分呢？侵权就是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如果到法院去告诉啊，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枪毙，法官不要审问，立刻枪毙，这叫侵权处分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最爱护子女的就是父母，父母都不要你了，你对别人还能管你什么事情呢？所以父母有这个权的儿子也不敢不孝，不孝什么呢？他马上真的能把你处死，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所以这一条法律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十几年废除啊，所以废除之后啊，不孝的儿女多了。啊，实在讲，这条法律被废除啊，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祭礼就是祭祀，有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论语》上给我们讲它的效果。啊，换一句话说，一个好的风俗。啊，好的风俗啊，可以培养啊这个明心的忠厚啊，这个祭祀啊，确实能够达到这个教学的效果。啊，再我想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恢复孝道？恢复祭祖，我们这个国家才会兴盛起来啊，这个国家才有和平安乐啊。所以决定不要看清了这个政治措施啊，这个做法是古圣先贤共同肯定的啊，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啊。所以清凉大师啊也引用这个来作为教其因缘这个总纲领的一个结论啊，取这个是此为仁也啊，这叫仁啊，不但为一个时代老百姓着想，而且为千年万世的子孙着想。